南无阿弥陀佛。昨天讲的第九愿啊，第四愿，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起想念，贪起生者，不起真觉。他说这个昨天讲到，说我们苦是以什么为苦？苦本啊，因为我们执着于身体，这个肉身啊，宁可世上也不愿投离买。就是说我们愿在世上呢慢慢也病最后一口气也不想死，所以你看医院里面那个打吊针的，特别是最后不断气的时候，有的可以拖到三年就能一口气命断，那说就等着死，他就是不死，就是不愿意死。但是你发现亲人也是这样的，家里亲人看到不死呢，也就是等着，也是等着他死，有不忍心让他这样的断气，所以呢两边都受苦啊，或人也苦，食人也苦，这样拖的，就认为贪着这个肉体，或者一天算一天。他说这个肉体，如果我们丢下这个肉体的话，多么轻身自在啊！因为我们这个八十斤的东西，一直从小一直背，一直背，背到北京，背到上海啊，背到安徽，背到江西，到处背，背了一辈子啊，为这个身体打算。因为这个身体在，有五蕴升起啊，就贪着于法，对法的执着。那么有法执就有情执啊，有身执，有法执，有情执，有三座大山压在身上，不能处理生死啊。我们苦啊，你想一想，人在世上怎么会不苦呢？我们为这个身体啊。为这个身体，我人家九孔不净啊，但是我们为他天天要洗刷啊，特别你们长那个头发天天要洗，要年纪稍微大一点头发白了天天染它，所以这个啊，为自己的相好，为那个小小的相貌整天去保养，吃好的东西。你看我那个房间里面，人家今天是了这个保养品的，是那个保养品，为了保养这个身体啊，这个每天都有人送东西过来，就是说为了这个保养这个肉体。这个肉体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个麻袋包着大缝，就是说一个泡一点口子的话里面就很脏的，但是我们对这个肉体啊特别特别的爱惜啊，每天都为它照顾啊，一毛就是人家假如说坏话或者听了越难过，其实都给你伤害你，就是说伤害你的东西啊今天保护着它啊，就是说恶毒听了不新鲜的啊，这个身体明明是你的后害，到处吸收那些不真实的东西，但是内心中气血就不调，就会痛苦。所以肉身就是一种负担。第二个就是啊，这个债务是吧？你求法执啊，你法的执着，你要维护家庭啊，维护家庭的话，就要你像说你要维护亲戚眷属啊。有一家没打个电话没发个信息他就怪你，知道吗？因为过年没看一下我，三年不看就变成仇人，就是说我要是亲戚三年没有望一下，那就说负担啊。就像我小的时候跟那个肉一样啊，两斤半肉，还有两斤半面条，然后两斤半红糖，还什么两斤半的话，搞个两斤半叫250这个，然后呢给到亲戚家里去，给到大姨二姨三姨四姨给来给去的，然后你念到我家那些，我念到人家念来念去的，从初一十五一直念到尾，不知道你们家里是不是这样？安徽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说我们在小的时候就家家户对吧？一家没有跑的话就完蛋了，特别是小的要跑大的，大的要回小的。其实给来的东西就是离家的给到我家，我家的再给到他家的去，给来给去给来，搞到最后面那个肉都烂掉了，东西都化掉了，还没吃。这就是情啊，这就是情，互相联系着，这个叫联系网啊。不跑，要一家今年没有处的话，那就完蛋了。这是你我俩就是仇人了，你不到我家里去，我下次也就不到你家里去了。从此以后就是音信全绝，那个就断绝来往。后来从此以后呢，两个慢慢的积累呀，慢慢积累到最后面，这个恨心呢越来越重，越来变成敌人。所以呢本来是最亲的人到最后变成敌人， 因为我们出家人就是蛮好的啊，我们到任何地方不会去生什么理，因为不生理就没有这种牵挂。但是说这个社会上面的话，我们不生可以吗？你做生意，你这个你要找一份生意的话，你不生里面你就没有生意干了。所以呢，就像很多家庭呢啊，这个丈夫不生妻子生是吧，妻子他这个脸皮要厚一点，反正我们不生我就跟你生吧，我跟你打面子吧，所以愚众很伟大啊。那么说往往就为男众呢可以牺牲自己的小面子，然后给帮助丈夫搞企业，做后面的这个啊什么东西吧。然后呢就要升礼，升到这个干部家里去，升到那个干部，家家户户讲好话，这个做生意怎么样怎么样的，每家都要升，人就这样的过一辈子啊。所以呢这叫做情债啊，就是说兄弟姐妹啊，这个朋友关系啊，都要把它升高，要不升高的话啊，一家家的就得罪了，那就变成债务。所以呢第三个呢就是内心里面的感情债务啊，这种债务更加负担很重，是吧？人家对你吼一下，你心里面就记在心里面了，然后心里就变成有点压力压抑啊，这种内心这种烦恼啊无明啊一直在爆发着。说好就开心一下，说的不好就烦恼一下，那心里面老是在外面在波动，就变成内心里面的啊，就无明烦恼啊，贪嗔痴的烦恼。所以世间本来无事，世间本来没有事情，唯心自扰，就是内心中啊，把自己搞得非常烦恼，所以搞得人生非常的复杂。所以这个世间很疼，就是说，你看恶心不动啊，万物与语，就是说，如果你心不动的话，一切都是佛法了。可是我们的心呢，一动，这个世界千化万变就出来了。所以大家想一想，世间的烦恼是怎么出来？就是你动念头，一动念头就生烦恼。其实不动念头一点事都没有，一动念头就生烦恼。我不是讲过吗？如果你要走路看到前面一个人挡在面前，一动念就生烦恼了。如果是一个山在你面前，你就乖乖地从两边走，你不动念呢，就不会有烦恼。所以烦恼都是自己找，真正的是自己的念头里面生出来的。在这个世界上面啊，我们因为有五蕴升起啊，这就有受想行识啊，这种苦啊，就有计量啊，我们就有计量自己，计量生就是眼耳鼻舌身相触触法，有计量生就计量断或失，就是受，受的时候就分别就想，想就行为，取或舍就造业，然后六道轮回就出来了。所以这一愿的话，那么说在极乐世界，然后这一愿它就完全解决。因为在极乐世界里面没有五蕴之苦啊，没有五蕴之苦，没有生死，它没有身体，虚无之身，无极之体，没有身体，它就不会就没有色啊，没有色的这个苦，它受想行识受，那分别心就没有了，想分别啊，受呢感觉啊，这种感觉就是五官的感觉，真的叫受。因为你没有身体了，哪有五官的这感觉触觉呢？没触觉就不会想去分别它，这个好啊，这个坏啊，啊，行为就没有，识三界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极乐世界没有五蕴之苦，此世界这个肉身是五蕴。有人讲，他极乐世界有没有男与生呢？有没有男与生有什么意思啊？他就说，极乐世界没有这个肉体，什么都没有，那到极乐世界有什么意思啊？在此世界多有意思啊！他这样想，知道吗？他就不知道这世界，人说人想的快乐和烦恼都是一种内心的孤独寂寞里面产生的。就是说你为什么烦恼啊？是因为你取舍不大。你为什么欢喜啊？因为你用得。为什么会得呢？因为有失，有失才有得，有得才有失，有得失之心才会有这种世界。这种得得失失，得得失失，为什么得呢？因为有失。你比方得到某一个人的时候，正好是前面是渴望的那个人，知道吗？你渴望的那个人不是死吗？但是得到的时候正好是你死的那个体，那么说那是一种渴望得到的东西啊，得到了就是一种满足你的渴望而已啊，是不是？就说一种人满足于渴望的状态是什么呢？你有一天想不想说，哎呀，我的渴望不想要了，是不是？这种渴望是没有，这有没有说眼睛看看满足了，耳朵看听满足了， 没有这种渴望，没办法满足自己的。所以这个世界以为你得到了就满足了，这个世界得到的东西不能代表你满足了，这是一个感官而已，知道吗？所以这个世界上是因为得到了就满足了，这是完全是错误的。因为这是在受力体上面，有受就有想，你想这是一种，它是一种惯性的。有想的话就有分别，分别你今天得到这个东西，突然人家又拿了，你就拿了一个金块，人家又拿了一个金块，也多了以后就不起什么作用了，后来又想要别的东西再分别。哎，你得到这个东西用来一比的话，哎，这个东西又很差了。所以人没办法满足了。实际上知足常乐呢，如果不满足，人不是在真空中生活。一个人说啊，我满足就常乐了，你说谁世界上要真正的满足了不就是很快乐吗？但是这个世界有没有人满足了？其实上没有人满足了。你说有几个人真正的满足了呢？满足了你就是很快乐了，这还会有烦恼呢，是不是？所以这个世界没办法满足于自己。所以呢，所以在此世界啊，这个啊，有这个身体的执着啊，就受想行识五蕴升起。所以呢，你说这个世界，极乐世界没有五蕴就没有魔，有了五蕴就什么？就用魔来干扰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不光是你，就是外面有贴膜啊什么的，一下这样的有五蕴，那个贴膜就会干扰，就是诱导你啊。你有这个哭膜、笑膜啊、悲膜啊，什么膜都有。人说你过着平静的生活，他不让你平静了，魔王怎么会让你平静呢？那个魔就在色受相行识里面，你这个肉皮呢就是一个绝念而已，这个念头能够把握住这个魔的干扰吗？这个色受相行识，这里五个阴魔在里面在贴膜，那是不是贴膜？阴魔是不是贴膜？人家说这个走火入魔了，就是叫贴膜，也就是叫心魔。那说你王被这个魔被控起来以后啊，你这个魔就会掌握了这个世界，掌握了你整个的心，到那个时候就做不了主了，你根本做不了主。你想说很平静的过日子，那怎么可能呢？所以在这个世界啊，你以为能满足那是不可能的。不然的话，如果在此世界那么轻易就能满足的话，西方极乐世界不要发这个愿了。所以发这个愿就是对峙于我们这个啊五蕴啊。那五蕴呢，这个五个魔王呢，在我们心中一直占有着我的这个，就像我们寺庙一样，他说也可以住魔王，也可以住佛，知道吗？就是你这个肉体就好比一个寺庙，你的眼睛好比是啊、你的眼睛好比是文殊菩萨，这个耳朵好比是观世音菩萨，啊、嘴巴是表地藏菩萨，鼻子是表这个普贤菩萨，身体表无尽意菩萨。他说这个身体啊。啊，那么说你的眼耳鼻舌身意都是比较菩萨体。那么说一旦你释出了智慧以后，这个大菩萨已经不在里面了，然后五个魔就站到里面去了，然后你那个觉性就被他迷了，你就迷惑了，被迷惑了以后呢就被他控制着啊。所以你那个寺庙是住佛呢还是住魔呢？看到没有，那是祝福还是祝魔呢？因为魔在里面干扰的话，你怎么会得到好的东西呢？所以要无心中啊，一定要祝福到里面去。那么说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啊，它就会正。所以在极乐世界它是佛住在里面，它们五蕴不会升起啊。所以讲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像受菩萨戒一样，这个魔棍就会震动，就害怕，就是你要发现其实我们寺庙里有几个师傅都还是可以的。你看我们过去看到一个叫严访，是云南的一个出家人，他这个其实道心还是蛮好，不知道他现在什么样。他每次见到我或者在寺庙的时时谈法的问题啊、一天到晚想着法的问题。你看我们是要严净呢也是可以的，他每天跟我们坐在一起啊，或者看人啊，或做什么事情都想到法的问题，首先跟法相应一下。好像烟雾也是可以的，我看他每天跟我们这一块接触和做什么事情，所以更法研发也是可以的，对吧？说这个他们，我看这机构啊，常常跟这个啊、他跟我们聊天或者是生活中呢，常常考虑到法的问题啊、跟我们聊天的时候都聊到法的问题。还有这个南昌这个居士啊，一个老居士啊，都还是可以的。他就想到有的要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谈法，他们见面，他们每天就想着我们怎么样跟法相应， 什么样的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是真空的还是没有的，这个世界怎么样的跟我们的心相应，他考虑这个问题。那么说这样的思维问题的话，不断的思维，不断的思维，他安居在法上面就很容易解脱。你像我在网上碰到几位这个碰到一些这个小伙子啊，或者一些居士啊，他是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常常就是谈到法的问题啊，他就说跟我见面都是谈法啊，怎么样的？他一到晚上去找我的时候，都是跟我们谈的这个法上的问题。那我们这个，如果你时时刻刻都考虑到法上这个问题的话，因为我们学佛嘛，就像那个恶走啊，我们看看恶走啊，这个恶走当时在那个求法的时候，堕昧求法，跪在些地上。然后这个跪了一天一夜，达摩大师坐着郁郁不得，他也坐在后面，跪在后面。那坐了一天一夜，他后来那个二周二堂，他过去了呢，有违法灭身，他就拿自己刀把自己的胳膊给下下来，下下来就为了求法，感动了这个达摩大师。达摩大师他这个悲心交切啊，他感觉到法无传人的，就是说感觉到佛法没有传人，所以呢，他就要等待一个能够为法而忘记身体的这个人啊，所以跑到这个后来达摩大师就问他你有什么烦恼你有什么事情？二祖就讲，他说细微啊，给我安心。达摩大师就很简单的，那好，心拿过来，我给你啊。二祖一找，四处一找，心在哪里？忽然大悟。顶礼三拜就知道了，人家这个违法灭身，他心里想着法不断地想着法。这样，你像过去有位走师为了求法，他看到法师呢，这个非常庄严，并且这个威仪凛凛呢，就是说试看，就是看了以后啊，似乎有佛法，就跪在那就拜。什么是佛法啊？那个老禅师一脚就把他蹬下去，正好坐船。一脚蹬到水里面去了，蹬到水呢，他水又爬起来，爬起来以后呢，又在找。他说：“啊，什么是佛法？”去求问菩萨。那个法师又用金鸠鱼蹬子又蹬下去了。等一下，他又爬起来，又爬起来，爬起来。那个法师用竹篙倒，不让他上来。等等，可能以后爬上岸去了，爬上岸去了以后，鱼子可降。如果这样求法，何有佛法不得？也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心来求法，哪有佛法不得道理呢？这样的。过去那个六祖大师求法，你看他于金刚经消于小悟，还没有大悟，然后呢走师们叫他在后面斗笠，斗到什么样的程度啊，他这个过着广东人过着很小，身体很轻啊，他是聪明啊，他是身上把那块腰石啊，这个腰石是干什么，就是让身体加重，然后天天斗，然后那个身上出了什么出气，因为他那个躲了七个月的地嘛，冲米冲了七个月，然后身上出了那个蛆啊，这个蛆往下掉，那一种程度，就是蛆挨着肉啊，那个肉这骨头把这个搞破了，有生蛆了。说这样，所以呢，这个五祖跑过来看看一看，他自本身他就知道这个已经不可思议了，他一看，哎呀，佛法落于此人呢。就是不忘佛法，就是说如果佛法在这个人身上，佛法就不会虚妄的啊。如果这个人能够为一个吞米的事情我舍法往生，那么说他要为佛法还得了？所以我们观察人能不能够有这个法的根基，这个人在佛法有没有用，就看他平时能不能舍身了。所以呢，像这样的六祖大师才能够传承一代禅宗教法，一花开五叶啊，把这个禅宗能够传到今天，基于他的一种牺牲精神呢，把这个佛法。那有人讲，我又不是这些大师，我怎么开了悟呢？其实很简单的，有一个人，你们可以去学习，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叫罗诃罗，而罗诃罗当时开不了悟，就问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开不了悟？那释迦牟尼佛跟他讲了，你跟人家讲四谛法，常常讲四谛法，讲了一段时间，他还没有开悟，那就讲上因缘法。讲了一段时间还没有开悟，那就讲这个缘起法，讲这个中空法，讲到最后面悟了，是吧？后来就开悟了。也就是说，我们不断的思维法， 尊酒会开悟的。所以呢，我们只要在法上不断的思维，详细研究法，详细思维法，你心里面是端着法，那么说这个人没有不开悟的道理，知道吧？所以开悟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有解悟、明悟、正悟，最起码的解悟在此世界是能得到的。比如说像明悟跟正悟，明悟是在观察之中、生活之中叫明悟，正悟就不需要观想了，或在悟里面、悟的题上面啊，根本就没有我了，那叫正悟啊。那么说我们不讲正悟啊，明悟不讲明悟，解悟，我们最起码的解悟还是能得到的，是吧？我们可以做一些解悟的事情。那讲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悟，知道吧？解释的解啊，解悟啊，明悟，明就是观照的意思，明就是生活中一直把这个悟道的题悟在生活之中叫明悟啊。正悟就是说你没有我了，这世界就像我刚才说，你看到大地的时候，发现自己没有了。这个大地现在正是沙弥状态，就是正是沙弥了，正是定的状态了，就是行住坐卧吃饭穿衣洗脚都在定中，但是进入到一种证悟了以后，在法它自然会有定现前，悟了以后啊，它有一些定啊维持的定都会现前的。当然定是一种附带的意思，也不是，因为悟的是心，我这个定的是景，就是说你有悟，你有真悟一份，你仅就有正量一份。其实你要明了了以后啊，你发现这个世界就是清净了，因为这个世界跟我们心是同时的，它是同时的。如果你要是正悟了的境界，你吃饭吹牛睡觉那是很清安的状态，知道吗？没有真悟的人呢，他吃饭是不安宁的，吃饭不安宁的，感觉到你吃饭的时候就是分别很重，然后很烦恼、很烦躁，好吃不好吃都很清晰。哎，你要是证悟了，你吃饭就很清楚的，肉眼看清楚吗？比如说你证悟了以后，那个肉眼看到这个你很清楚的，我不是分别的，知道吗？天眼这个通达的，是吧？慧眼显真，法眼啊，法眼见实啊，佛眼觉性。比如说你要是什么叫佛眼呢，就是一个觉性活在世上，根本没有我吃饭，根本也没有我睡觉，这个世界就是个觉性，这个就是佛眼。比如说我在讲法，我的觉性里面有一个肉体在讲法，这叫觉性。这个讲话的声音都是，哎，听到声音还是个觉性，讲话还是个觉性，哎，那长短高低还是个觉性，这男女老少还是个觉性，青黄赤绿还是个觉性，这个大殿呐、这个大地呀、虚空呐、还是个觉性，就是一个觉性而已。这个就是佛眼，或者实际上就是佛眼，根本没有我理他，没有人见我见觉这些事都没有的，就是一个觉性在这个世界，就非南非去，非来非绕，非来非去。没有有，也不是有，也不是空，说有的世间有，说空世间空，它的哪有觉性，哪有有空呢？所以佛眼就是觉性。如果看佛眼，你看哪个没有佛眼，哪个没有法眼，哪个没有慧眼，是吧？哪个没有天眼，哪个没有人眼，都有的，是吧？如果你明了了，你解悟了，然后呢，如果你现在马上就能观察到，哦，谁坐在这里啊？没有这里，就是个觉性嘛，是不是？这个觉性坐在这里嘛，哪有我肉体坐在这里，就是我的觉性没坐啊，因为有身体就在那，有这么多人，就一个这么多人的觉性。如果我坐在这里，你也坐在这里，这两个是同时显现出来了，这个觉性你照着看着我，看着你，那个觉性是一不是二，看到一百个人不还是一个觉性吗？看到一个人不还是一个觉性吗？这就像是一个人呢，是一百个人呢，你说这你这个觉性是一个，是百个觉性，只有一个，就是佛，那叫佛眼，佛陀的眼睛，知道吧？所以呢，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谁坐着你啊？以佛眼观之，就是个觉性，没有人坐在这里，对吧？就是觉性，看到青黄赤白男女老少，长短高低，青黄赤褐，就是这些东西摆在面前，就是一个觉性，知道吧？所以这个叫做你能当下观照，当下就知道了。你睁开眼睛，难道不是佛吗？是不是？而佛。不是闭着眼睛，是睁着眼睛的，知道吗？佛陀没有闭着眼睛的，佛陀睁着眼睛的，看这世界就是个觉性而已，哪有个我，是不是？你看，所以佛陀吃饭、睡觉跟人是一模一样的，该走路就走路，该吃饭就吃饭，该睡觉就睡觉，没有什么这个禅定执着，什么都不想了，那还是落到什么？最多落到什么天眼？闭眼睛，然后这种欲不动，最多是个天眼而已。因为你看这个世界，就明明了了的。那这是个人眼而已啊， 慧眼就知道这个世界虚妄的真实的，那个只是个慧眼而已啊。那见法的话，见实的话，那只是个法眼而已啊。哎，没有人看，也没人见，那就是个觉性了。觉性哪有看哪一见呢？是不是？就是一个觉性，不在眼睛里面。眼睛只是一个形状而已，见了能见也是个肉体在见，跟我觉性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呢，就是一个觉性啊。所以这个叫做佛眼。你说哪个不具足？哪个不具足？你要悟了，证悟了以后呢，是什么样子呢？你走到哪个地方，于幻于化，就世界上面，就像那个《金刚经》里不是讲过一句话吗？于梦幻泡影，亦漏亦电，应作于是观。就像这个世界，就像漏一样，就像电一样，就像光一样，就像泡一样，就像幻化的一样，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你现在观上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有的是觉性之外，不都是这样的吗？你这样观一观，是不是？所以《金刚经》讲观，并不是说叫你假设的观，那是真实的观啊。所以这样的学法，他就会得到利益啊，他就会得到利益。所以呢，你每天都为这件事情操心，我不为那些世俗的烦恼操心啊。如果这样的，所以在寺庙的这一段时间。啊，这个把心彻底定下来，思维法啊，得到法。你看，极乐世界所有万物无我所心啊，所有万物里面没有一个人和所，在这个世界有人所之说啊，无远着心，没有人所，哪有远着呢？是吧？来去止境，没有来也没有去啊。情无所系，没有说牵挂又晃。就是说对过去的事情不会再牵挂了，对未来的事情不再忧患了啊。随意自在，随意自在，想来就来，想出去一顿念，他说来就来，因为整性合一，你想什么就什么，他的虚空不像我们做这样房子，再做一个大殿就做不下去了。那么说他那个地方不一样，他那虚空从心地上面发起，一想什么就来什么，想走什么就走什么，他就消失掉了，就没有了。就是心法合一，心跟法，我不是讲吗？这样，我们为什么心法不合一呢？我们一个是心，一个是万想，一个是法。有人讲这个世界是我们的死，这个世界是你，是你死里面就像水吹波一样，水吹波，波不成口出，而成水神。就是用水，用嘴巴了吹水的时候，水起了一个波。我问你，这个波是从水里出来，还是口里出来呢？口只是业力而已，但是呢，波从水里面出来，并不是从口里面出来。那我们这个嘴巴就是叫业力，就叫我们叫万想，知道？但是呢，那个波呢，不是从万想的出来，波呢是从这个水里面出来。所以呢，做法都是实相，唯有我们的是万想。所以万想跟法不合一故，因为一个是万想，一个是真实，真实跟万想是合不能在一起的，它水火不能相允的。就是说，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这个大殿的时候，你走了，你就离开了，大殿不会跟你走的，你这是妄想走了，知道吗？这个世界不会跟着你走的啊。所以呢，你是什么妄想，你是用什么口就吹什么波。你今天到这个地方来，你知道你吹了什么波吗？肯定是轻轻的吹了一下，很细的波，所以这个波很柔和。如果你用口狂吹的话，就出现地震了，是吧？你可能到那个汶川的地震去了，你要生烦恼的话，可能就升到非洲去了，你要升到气火就升到印度去了，是吧？你升到什么地方都跟你这个吹有关系，就跟你那个生烦恼有关系。人生什么烦恼就升到什么地方去，所以呢，人生什么烦恼，这个世界就变成什么样子的。所以呢，天人看这个世界是琉璃，我们看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房子。所以呢，这个房子都是跟我们。这跟我们的业力在变现，但是呢，这个变现它不会跟你走，你走了，你业完了，你不吹了，它就平静了。平静的是什么样的呢？又回到你本性那个地方去了。所以呢，那我说，在这个，所以你走了，这个世界它还在这个地方，但是在变现里面又是什么样的世界呢？就找不清楚了。你换了一个在，可能把这个世界转为地狱了，也就是投胎的时候下地狱了，这个世界就转为地狱了，但是还在这个地方。你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还在当下一念里面。原来超度走针呢，其实走针也不离当下一念。不要以为你在北京，你在上海，在这个地方超度就超度不了他， 上海北京都是你心中当下一念，你这个当下一念就变现出来了，所以上海也是你心中变现出来了，北京也变，不是当下，你到哪个地方你可以变现出来一个上海北京，但是呢那个变现出来的上海北京不是从你妄想里面出来的，是你这个平静的血里面出现了一个波而已，重复的这个吹这个波都在当下，不离当下，所以你到哪个地方都不离当下，因为你妄想根本没有走过漏，妄想会走漏吗？妄想不会走漏了。所以呢这个极乐世界，这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在法性上面来讲的话也是这个道理，我们经过打坐的话，你的妄想灭掉了，你也可以达到心为合一，心跟这个世界合一体，知道吗？就是说练气功的人都知道啊，达到这个心与自然合一，是吧？你到一个地方去，哇，那个风景非常好，你就把所有都忘记了，把自己都给忘记了，为什么呢？达到一定的境界之后呢，自然呢可以让你合一，自然本身它也具备了一种功德，如果在自然里面达到完我的境界，你就可以跟自然合一了啊。过去有一个人呢换马，结果自己就变成马了，是吧？有这样的事情吗？过去不是有一个人换马吗？天天想着马，天天想着马，他在床上睡觉还不停地想着马怎么画怎么画，后来他老婆回家就一看，怎么一匹马在床上睡着，真的一匹马，他自己变成马了，是吧？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在《楞严经》里面也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个比丘啊，学这个观察水，结果自己变成水了。一个小和尚不等事，把他床上找了个比丘，没找到，在窗子里看，怎么这么多水啊？他就拿一个瓦片往里一扔，古龙还想了一下，后来就跑掉了。后来那个比丘是禅定期就回复了原状，一看怎么心好痛啊，后来又跑去问佛，他找也找不出来怎么心痛呢，他说我没做什么啊，后来就跑佛陀那个地方去，佛陀问他再进入禅定，他进入又灌水又消失掉了，他自己不知道啊，他进入禅定。后来以后那个释迦牟尼又叫了个娃，干了什么啊？我干了找了个比丘啊，这个碗，结果呢我不没看到他，我看到里面好多水，就扔了一个瓦片进去了，他妈就把它搞出来，他就跑进去把那水捞出来了，捞出来以后呢，那个比丘又从禅定中出来了，他心就不痛了，看到没有，这个世界都是随着我们心来的，你知道吗？你现在世界上万物哪样东西不是你心里变现，都是你的真心变现出来的，如果你达到禅定妄想不生的时候，你想什么就是什么，是吧？跟极乐世界是一模一样的，但在此世界做不到，但极乐世界就能做。你说你现在没得玩，就是假设来说的话，你想想想这个，我想到楼上去，你到极乐世界，你想楼上就来了，是不是？楼上就在你面前了，比楼上还好看，你想怎么想就怎么想，是不是？我有一次打坐，我是睡在床上，睡在床上就像做梦的境界一样。就是说真的，因为我打坐，我睡觉之前我会修了一轮这个睡定啊，进入一轮气功状态的，然后进入一种定力状态。定力状态了以后呢，我发现自己身体已经没有了，然后变成上合大地。变成上合大地的时候呢，我的这个骨头啊变成马肉，我这个骨头啊变成马肉，然后呢我自己啊在这骨头上面走肉。我看见我自己呀、我就明明的知道我自己在上面走路，走到这个还看到这两个眼睛是两个洞，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风景图，然后我手这样的睡着，这个手是一个岛，并且手的周围不是没有东西吗？变成水，变成大海，就像大西洋的海那个水一样，然后呢我要到那个岛上去玩，我在自己在这个身体过上面去玩，整个身体变成上合大地了，然后自己在里面去玩，这是我自己亲自感受了。后来因为我一醒过来，哎呀，我当时怎么变成风景处了，我这个肉体变成一个大风景处，然后我自己在里面去玩，然后自己身体就可以变成那个样子，所以这个肉体是假的，可以变的，你知道吗？你现在肉体这个样子也是你心妄想所执着起来的，执着变成这种心态，其实你就是一个妄想在里面玩弄，知道吗？玩弄我这个肉体啊，这个手好看了、这个手好看了、眼睛好看了、是你在玩弄它，知道吗？也是你心在执着于它。有一天你心醒过来以后，我的肉体到哪里找不清楚了，你找你肉体都找不到了。其实肉体也是一种坚固的执着，就是比较粗，所以呢，整落到人道也是一个善法，比到地狱五鬼确实变成医生要好得多。所以呢，你看到极乐世界去，那这顿啊，这个随意自在啊，这个没有，因为没有对立嘛，万物没有远着啊，一切事物跟你心相应， 我告诉你啊，在这个知识界，任何一粒石头你拿起来，然后用心来想，用心来观察，用心来跟它相应，你都会感觉到很柔软很快乐，真的会很快乐。用眼睛看觉得石头没意思是吧，这个石头太坚硬了，你觉得这石头没有意思，但是用心来想它就有意思，知道吗？任何一个物质只要你用心来看，它都是非常好玩的，非常很有意思的，不会有贪嗔痴的心出来，并且非常柔和，内心非常快乐。所以做任何事情用心来看，因为小孩子打架啊什么的，孩子调皮呀、啊，所以你像我的徒弟有的不听话，但我用心看他是蛮可爱的，但是我用眼睛看我就会生烦恼，是不是？我用分别心来看那我就生烦恼，但我用心看，哎，觉得是很有意思，是吧？啊，长出了精灵的眼睛，聪明的耳朵，是吧？鼻子、嘴巴，很有意思的。如果你不断地用心来，为什么用心观察能合一，能合一体？用眼睛来看呢，就生欢喜，你像有分别就对立，有对立就生烦恼，有合一就会解脱，有心就像解脱相应。所以我们在世间，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用心做，一定要用心做。所以人做事情，你看一看，人是不是用心做的？像那打扫卫生呐、扫地呀、要用心做。你要扫像念佛还来扫地一样，我不想扫了，我要休息要睡觉。你要用心来做，哎呀，地扫一下，然后用心来扫，就相当于休息状态，你感觉到哎呀很舒服，你看，你要是用这个分别心来做，哎呀，这个擦地呀、念佛我要休息了，我不想干了。啊，但是这个地又脏了，不得不扫啊，自己感觉到要扫，觉得你觉得越扫越烦了，越扫越烦了啊，用心做就很快乐，知道吧？所以雨润呢，在家里面应该更感受到，为丈夫可以付出一切啊，因为用心做嘛，再辛苦都不怕，是吧？用心做了，这样你用心做就很快乐，就很开心，是吧？一定是这样的，在家庭都是这样的，不光是在寺庙里面，我们在家里面应该也这样做，知道吧？你看，你因为万物跟我们心是没有远着的，只要你没有弯心，万物合一，它没有来也没有处，也没有感觉多一点，也没有感觉好一点。你把地扫，用心感受以后，感受出现了一轮境界，这种出现境界以后呢，你走的时候，其实你不扫地了，你不会有任何挂念，为什么呢？这轮境界产生了一种受用，产生一种受用，这种受用呢，远远不会退失的。知道吗？所以呢，就不会有牵挂之心，觉得哎呀，用心做这么舒服啊！或者走路的时候用心走路，吃饭的时候用心来吃饭。哎，你坐车子的用心坐车，你一路就走下去了。你今天上班，明天下班都用心做，那你无时不在快乐之中呢。不是说，哎呀，我这个地方坐舒服，在家里坐就不舒服了，那就用分别心去做了，那就没有用心做，知道吗？呀，这寺庙打扫卫生就好啊，是互相有专业，这个你用分别心做，不是用心做的。那么说，那你出了寺庙门就烦恼了，是吧？用心做无处不自在，因为用心做是一轮境界。有钱的人在哪个地方都有钱，知道吧？你家里存了100万，是不是说到哪个地方就没有100万了？你到北京到天津，那100万还存在银行呢。所以呢，我们有了100万，就是你高的境界。你已经到了心来做事万事了，那你的境界就提高了。你境界提高以后我会什么样呢？是不是啊？一个没有境界的人跟有境界的人恰然分别很大。但越是有境界的人啊，越是有包容心。有境界的人只有两种心，就是有惭有愧，有包容心，无分别心，人家看了舒服，不会嫉妒你啊，不会有对你不会嫉妒别人，别人也不会嫉妒你，看到你就是很开心啊，就是说你这个人是跟法上相不相应啊，啊，你不会让别人，不像别人对你有没有嫉妒，但是最起码你不会对别人家有嫉妒、嗔恨、分别这个体，知道吗？像别人不对你嫉妒那是不可能的，你为什么佛陀都没有做到，佛陀都还有别人嫉妒他呢？不过见到佛就不会，你看很多魔王见到佛以后他就被动化了。你像魔王劝佛涅槃的时候，他用柔软的他佛啊，他你一辈子讲法已经讲完了，他你呀、啊、我请求你进入涅槃吧，他也要请求啊，就是佛陀他就看他很柔软了，好，我答应你，今天晚上我进入涅槃。你看那个魔王见到佛陀的心的柔软，见到我们就不一样了，他又强行的控制我们，但见到佛陀魔王都不敢动， 都很柔和地跟佛陀讲话。所以这个到极乐世界没有彼此啊我，所以我们讲这个法的时候，大家随心观察，跟般若它是相应的。第这个啊第十一愿啊，第十一愿，舍我得佛，过众天人，不住定计，必至灭度者，不起真觉。这前面都是讲这个自受用啊，对吧？自己的受用啊，有社会上有邪定句与不定句，极乐世界啊，就是住定计啊，不住定计就是定计。世间我们世间叫不定计和邪定计。什么叫邪定计呢？啊，一魔王，一外道啊，以这个害人的心态，那叫邪定计。不定计的话，就是像外道啊。啊，有一些外道啊，也就是说世间的市场法定呢，啊，它也是叫不定计。就比例来讲，我们你像说我们念佛进入禅定，念佛为了求定，这个叫做不定计。你今天定了一下，过一下子烦恼了，又散乱了，还是啊不定了。你像天人，他就是邪定计是魔王了，魔王就要邪定计，他运用一种方法达到某一种目的，啊，使用某一种手段。达到害人的手段，达到了一种控制人的手段，啊，这个叫做邪定句。你比如来讲，他定在那个地方，然后成一种魔术幻术，让别人家产生一种错觉，然后把它当做神啊佛啊，然后成这种，就是说很多这些邪定句往往是控制人心的，害人的。不定句呢，但是不害人，但是呢，他有一些在此世界会给人做了一些人天福报，但是会退时。我定计呢是自进不退了啊，这叫定计啊。灭度就是涅槃的意思啊，进入大涅槃境界。那么说这个其实就叫做呢啊，也讲的就叫漏尽啊，漏尽通啊，讲的其实就是极乐世界无量六通啊，无量六通，六通其实最后一个就叫漏尽啊，漏尽通。那么漏尽通就是证阿拉汉就漏尽通了，像你们在家叫做呢，你看漏尽一解就是漏尽通范围之内。出家闻到阿弥陀得漏尽一解，有二十一多少比丘啊，闻到了净土法门得漏尽一解，他不是被漏尽通，漏尽一解就是叫解悟，他现在知道了什么叫漏尽了。他闻阿弥陀佛可以得漏尽一解，相当于比丘，所以到极乐世界与漏尽比丘。到极乐世界，在此世界有漏尽一解，漏尽一解，漏尽一解，就是说，我们这样的闻法的时候，你发现觉得，但是你们在家做，既然闻到阿弥陀佛，但是你们回家去会什么呀？是吧？你回家去还有儿子、孙子，还有这个执着的东西，这个呢，这个叫做习气。什么习气？一般初恶烦恼、细恶烦恼和无明。就是说无明烦恼，一般你们最多是断个臭恶烦恼，但细恶跟无明烦恼很难断的。你们最多的做臭狗恶狗，但可以做到三狗，可以得法眼净啊，你可以得法眼净，你可以得到这个悉陀王、悉陀含、阿拉含，但是不能得阿拉汉。为什么呢？阿拉汉比起比丘的位置，他已经得漏尽通了，漏尽通他不会有家室的，知道吧？没有家，除非你是菩萨再来，菩萨可以示现在家人，不然的话，如果对漏尽一解、对漏尽通成阿拉汉了，那你一定是个出家人，啊，只有出家人才有这个资格。但是你们在家人呢，可以得这个法眼净啊，你可以这个，但是呢，事事依菩萨，依弘誓功德而自庄严，因为菩萨是共法，我也是菩萨，你也是菩萨，我们是共法，那共法我们可能不是。前面得法眼净或者正法无上菩提心，你想一想，我讲到现在，你应该发起菩提心了。什么叫发菩提心啊？那我说，我们从《金刚经》上面可以看出来，啊，悉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悉陀含果佛，悉陀含能作是念，我得娑罗汉果佛，阿拉含能作是念，我得阿拉汉果佛，阿拉汉能作是念，我得阿拉汉大佛。他这个一个是道，两个是三个是果。那么说这个果是对你们来讲的，这个道是对出家人来讲的。但是呢，悉陀含、悉陀含、阿拉含，你看后面讲到这个悉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悉陀含果了，然后非也是真这个悉陀含名为日流，我是无所日，就实在是无所日的那个体叫什么呢？ 叫做呢，这个叫做法趣。什么叫法趣呢？就是说你现在啊，已经闻到了，或者是阿弥陀佛，或者了语了，闻到了这个法性的时候呢，你的心里面正在向里面流日，那个过程中，比如说你心呢、啊、不断的向那个法性中流日，在讲法的过程中，你的心呢、啊、不断的达到无我境界，跟这个宇宙合一的状态，这里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感觉到这叫做法趣，法趣向于法，对吗？生到无穷极，亿万无问，其果不为力，自然自若间。就是说在此世界，既然你是一个凡夫，但是通过讲法的过程之中，你的心已经通过这些世间的相和你的妄想这个觉性，然后慢慢的去如跟法性相应了，那一刹那，这个就是西陀行，西陀行就是去如。那么说这样的去如，你就闻到了这个法，跟这个法性相应的一刹那，那么说你在这个人间还有七次人生就没有了，就是这样的听金刚经了，就听到法去的话，在此世界还要了七生。为什么呢？你这是一个闻到了，已经去如了，跟它相应的一刹那，就像你见到这个光，但是呢你还没有把它在乎。为什么叫发菩提心呢？发菩提就要你在乎它，你赶快在乎它，只是说我们不在乎它呢，就是说听到以后呢，马上就把它忘记，回家去又忘记了。但是一般菩提心很重的人呢，就很在乎他这一念了，回家去就守住这一念，就法去啊。那二罗汉、西陀汉能说是念，我的四罗汉各位这个四罗汉名一王来啊，四无王来，就是说。西陀行、斯陀行嘛，斯陀行在这个此世界有一次来回，实在是没有来回。你想一想，法性有来回吗？他说是来回。我们现在当下闻到以后，实在是没有来回。如果做一来回想的话，那你又落到这个凡夫里面去了。实在是没有来回，因为闻到法以后没有来回了，有没有来回，你就聚在里面了，聚在无来回的体上面，就是无来无去。那么说，在此世界还有一次来回。就是你就聚在上面了，这叫日住。那么说二罗汉能作是念，我的二罗汉得法。他二罗汉名这个也就是说一处不来实在是无所处，就是说他去了以后呢就不会再回来了。事实上二罗汉呢实在是没有地方处，往哪地方处呢？因为没有哪个谁处啊，他没有处的地方，所以呢没有处的地方，所以呢无趣，事故呢处我不来，就是说你这一生结束了就没有了，是吧？那二罗汉是无生的进入无生的境界，就当下无生。就是说这个你像你们二罗汉，你这一生中结束了就没有，为什么他有一处还有一处的这个体呢？是因为你们在家还有什么？还有吸气，这种吸气断了以后就没有了，你这一生就结束了，是吧？那到哪个地方你去呢？叫到四禅天四禅天，一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就到四禅天上。你就闻了这个法，即使你有在家人，还有结婚呐、这个题，但是没有关系的，这只是你无知以来的习气。但是如果你对这个道理懂得了，你照样就到那个地方去，你照样到四禅天里去，没有任何障碍，知道？也就是说，没有呀，我家里还有丈夫，是不是不能解脱啊？你要是真的，你要悟到这个果位的话，你现在就是即使把它当作习气看待，然后你这样可以去解脱，但是你不能究竟的解脱，知道吧？那二罗汉大觉的他是漏尽一劫，他是没有相了，知道？实在没有这个男相、女相、出家、在家，你习气都没有了这样。但是呢，他还有一个二罗汉，还有一个习气啊。二罗汉的习气就是解脱的习气，就是说追求解脱的习气，他还是一个习气。菩萨也有习气啊。菩萨有度众生的习气啊，那么众生呢是业的习气，而二罗汉呢是解脱的习气，菩萨呢是度众生的习气，是吧？这个一切菩萨都有度众生的习气，叫一分无明。他说，你二罗汉就度了六分无明。那么说这个，那么说我在讲法的时候，你就是慢慢的会见到你自己啊，你一念心，知道吗？所以讲这个，那个据。你看，各种天人不入定计啊，必至灭堕者不起正觉。极乐世界啊，它是大涅槃境界。当然，这个里面还是讲到我们了。我们都喜欢解脱嘛。我们一般反复来讲，就喜欢得到一个 自己想得到的东西。你像前面讲了很多是吧，哪个不想仰吞而吞必吞呢是吧，哪个不想他心自通呢，哪个想不想身体美呢，是不是，哪个愿意到恶鬼畜生道里去呢，是吧，哪一个不想对神主呢飞来飞去，多好啊，啊多好玩了。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想要，哪个人又想贪着于对这个肉体的贪着呢，是吧，这个哪个不想能够自己呢这个色受相行识啊，五蕴转为五智呢，是吧，所以呢这个都是我们终身想要的东西，都是我们终身想要的东西。所以呢就定计，定计就是禅定啊，学问的家就三密啊，这些这些人正定计，正定计的话呢是不退的啊，必自灭斗。你要闻阿弥陀佛即不退转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闻到阿弥陀佛不退转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过正天人，这里面讲过正天人住不定计，就像极乐世界里后面还讲了很多一念就住不退转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我们对阿弥陀佛是一念信心就不退转了啊，自诚心是身心回向发愿心啊，即不退转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还记得往生是吧，依法愿一生，净法愿即生，淡法愿大生，都是讲啊现身中不退的，这后面会讲到。这个当然不定计就是大涅槃，必自灭斗，灭斗反映中国文叫灭斗，在印度叫涅槃，在涅槃，涅槃的境界啊，涅槃有四种涅槃了啊，一种涅槃就是自信本来涅槃，就是我们的自信呢、啊、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打妄想，我们的自信与天上我与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样，它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它在涅槃大寂之中。所以呢我们的自信呢、啊、既然我没有看到，但是也不能离开它，离开它就等于没有生命了，也没有法界了，你的妄想无所作落了，你的妄想都是来自于它，如果你没有自信的话，妄想都不能生出来是吧。所以妄想本身是不可得，我们把它当作可得了，所以就可得的一念就是登起了一念，这一念，这一念有三个体，一念说一念什么呢，就是说给它起了一个名字，你这个妄想就出来了，这个名字。第二个其相，清欢痴悲相，这个相是一个妄想出来了。第三个攀缘，就是记住了昨天和明天攀缘，身处三心，所以呢这个三心断掉了，这个境界就是佛的境界。但是三心在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那样。那这三心怎么出来的呢？还是乃至于法，乃至于你本来的法。如果没有法的本体，就没有你现在那个名字怎么起出来的呢？先有法，后有你的名字；先有法，后有诸相；先有法，才有你自己的攀缘性。有昨天、今天都叫法，昨天也是个法，明天也是个法。啊，都是法，因为这个法的执着，它是反映出来了。有昨天就想，肯定有明天吧，啊，有好肯定有坏吧，啊，有长肯定有短吧，啊，有难肯定有雨吧，就这样的比量比量，比到最后面，比到现在这个样子，都是我们这个妄念啊，一个念头在这个地方。我们的自信，我们的自信，啊，如果你要悟到了自信，反正我们的自信呢是本来清净的，啊。本来清净的，本来自在的，本来具足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本来清净叫佛宝，本来自在叫身宝，本来具足叫法宝。是因为我们这样的就是用妄心攀缘想的。我过去常常讲啊，这个什么叫比如说有人家净土法门是不是太难修了，这个好像我达不到这样的境界啊，其实不需要你达到这样境界，你悟了就可以了，悟了当下就明了，明了一念发菩提心就跟着他走就可以了。然后我过去写了一个偈子，叫做大我之中破我执，大法之中破法执，今闻弥陀经一执，处处化为功德力。就是说在大我执，我有个我执里面破我执，因为我执就是相，如果没有相哪有我执呢，我怎么相生呢，就我就是缘起，了解这一切相是佛，那我就没有了，一缘一佛我生，所以我这两面反着以后呢，先两人家无生无住，是禅宗里面说无生无住啊，那我要写佛生佛住，是吧？这样净土法门应该是佛生佛住啊。那为什么佛生嘛？一切成佛生，我成佛生嘛？我这个念头从哪里出来？成佛生嘛？住法众生嘛？缘起嘛？是不是？所以呢我这个我是缘起的，哪一个我存在呢？是我成佛身，是佛成佛身，这里面是谁呀？从佛身里面出来的。 人家这个范大老六这个人是什么人呢？一看，哦，从佛身里面出来的，从佛里面生出来的，从法界佛心里面出来的。那边写佛住，啊，年纪大了以后住在那个地方，在哪里住的？在佛住。我们住在哪里呀？我们住在佛心里面，应该是这样住，知道吧？我们哪一天这个没有佛哪有我啊？啊，原来我这一念从佛那个地方出来，你就知道我从佛心里面出来。那没有佛哪有我啊？我这妄想从哪出来？从佛那个地方出来。你在家里面住也是个辅助，也可以辅助辅身。你在里面造业也好，怎么造业啊？业不能离开佛，知道吗？没有佛就没有你妄想，没有妄想怎么造业啊？那么说你要想成佛吗？那你就辅助吧。如果你不想成佛，那你就即使造业吧，是吧？你造业，你到六道轮回，那是你的事情。如果你想解脱，你就得辅助，你就得佛身，知道吗？所以你在家里面也可以写一个佛身辅助。啊，不要什么无生无住，那无生无住什么意思我都搞不清楚，怎么达到无生无住啊？是不是？哎，净土法门成相下手，禅正成心下手。我不知道什么叫心，但是我知道什么叫相。阿弥陀，我把相已经展开来了，是吧？复心复住。那我说这个涅槃，我这样讲了，大家都知道了吧？啊，原来我这个妄想从佛心里面出来的，辅助缘起啊，缘起。一切法本来自性涅槃。一切法自性本来涅槃，这个世界所有的法的本体是清净的，哪一样的我讲话的声音本来都是清净的。我常常讲，如果你观察四种涅槃，你都可以到，都可以得度啊，做一个阿拉汉都不成问题啊，是吧？为什么呢？这个自性，什么叫自性？不可得故，它本体是清净的。我们对立以后呢，烦恼是你心里的分别心而已。执着生五蕴，因五蕴而成幻。就是说因为你执着对立以后呢，五蕴就出来了。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一个我执出来叫五蕴，那个叫五蕴，知道吗？五蕴是在这里，不在外面。因为五蕴而见幻，就见到这个大殿呢，什么呢？见到幻，这个幻的境界由五蕴里面出来的。如果你没有五蕴，外面幻的就变成死了，就变成死。死就是法性啊。你现在我们道迷向觉了解了，这个五蕴不可得，你就把它破掉了，这个魔王就毁掉了，知道吗？如果你一念的话，你一定要做梦了，一念无声，那个魔王在里面就粉碎，知道吗？什么降服魔王了？一念无声，魔王粉碎，把魔棍都给摧毁掉了。你在家里面，人家骂人，人家骂你，一念无声，发生于哪有我？哎，这骂的声音就转为清净了，因为这骂的声音魔棍就没有了，它转为实相。就是佛魔啊，也转为佛，佛魔在你一念之间呢，是佛呢还是魔呢？你执着五蕴，外面佛相的话也是假的，一念实相，那个佛相就是真佛相了。所以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讲了《观经》里面第十三观，说啊，这个佛相也是阿弥陀佛变化出来的。障流今生吗？恶人是业力吗？我们被业力说障吗？不能远观，不能详细的观佛。但观障流这个相，是佛陀变化所作。佛陀变化出来，就是佛陀的功德所示现出来的，不是你现出来，是佛陀显现出来的。就是因为他，你才看到他，所以看到他等于看到佛，是法性准示。你为什么不这样的观察？佛陀这样讲，就这样观察吗？是不是？所以呢，如果这样的观察，那佛陀他也住定境呀，他肯定是大涅槃境啊，是不是？他是清净的。啊，法清净了，分别是你的烦恼。所以我们从这里面观察的时候，你了解你的一念，这个是最珍贵的东西。我告诉你，因为了解你的一念妄心成法性众生，然后你的妄念不可得，五蕴即破，五蕴破一部楞严经就读完了，楞严经就被你读完了，就不要读楞严经了。五蕴破的了，哪有五十种因果呢？是不是？然后五蕴一破，那么说你就跟佛性相应，叫大我之中破我执，大法之中破法执。因为五蕴破了，分别法就没有了，没有我了，没有分别了，这个法哪还有分别啊？那你分别的时候是你的妄想，五蕴又升起了，这个世界是都是法性中，都。所以呢，阿弥陀有方便故，他说你是什么样的身，他现什么样的相。所以你在世界现这个相，都是佛陀大悲心。看观一切处是佛身，佛陀大悲心，男者男身，女者女身，出家身在家身，北京上海都是身，都是佛陀大悲心。以你心而显，就是说以你这个心来显出这个世界，因为过去的业力造成这样，你五蕴破了， 五蕴破了，那么说你以佛陀以阿弥陀佛力量把五蕴给破掉了，见到了阿弥陀佛，无处不是阿弥陀佛的大悲心，因为以你自己的力量很难破，你还在分别啊，以阿弥陀佛的这种力量来破，以他的大悲心关照就破掉了。就像大法中的破法指，就是说既然是分别法，但是变成一相啊，破法指。你看今闻弥陀今一指，今天闻到了阿弥陀佛，你当下就一指，当下我们的心，你看何一念不依慈父呢，就是我哪一念不依着慈父，你就说你现在这个妄想从哪个地方生出来呢，从阿弥陀佛生。他说你现在念念之间依止于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吗，就说你念念之间依止于阿弥陀佛，今闻弥陀今依止，今天天天闻阿弥陀佛，天天依止他，就说我们依止于阿弥陀佛，那么说啊，你这妄想就不会相续啊，一直依止于阿弥陀佛。所以呢，你知道了这个世界，讲的比例来讲，就我们用我们人间来讲的话，你在禅定之中或者你打坐这个地方用心来会感觉到这个世界，人家骂你，然后进来用心来关照，发现骂的声音呢，他的声音并没有骂我，是你把它接起来了。你看离钥匙，然后把离钥匙放在一块的时候我就很痛苦了，然后讲离，诶你为什么很在乎啊，要诶我叫你什么东西啊，死哦，人死是很苦啊，哎，这样一观察，一个字一个字的观察，原来这个离钥匙这三个是这么珍贵，离钥匙马上就反映出来，把离钥匙拆开，哇，你哎呀，你很在乎我，你太好了，要哎呀，我就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你死哎呀，人是苦无常啊，是真实的，你看他就悟了，是吧？所以呢，把离钥匙被这样，我们有分别心呐、啊，执着啊，被社会的学问所骗了，然后离钥匙三个字到耳朵里面就这么痛苦了。因为你在分别吗，是不是人家要怎么惩罚你就怎么惩罚你，是不是人家本来很快乐，他看到你快乐他就去嫉妒，他说你要死，哎，这样一句话丢给你，那你就痛苦几天吧，就一句话就让你痛苦几天，是吧？你长得好丑啊，好，那你完蛋了，你回家去痛苦几天，他就故意扰你，故意搞你，只要讲一句话挑你一下，你回家就痛苦一辈子。所以你们不要上当受骗。人家佛陀在世的时候讲过这样的公案了，他说恶人拿一个毒药给你吃，把那个毒炒了一碗毒饭给你吃，你要不吃这个饭谁吃呢，那他自己吃，肚子里不他自己嘛。所以人家给饭给你吃你不吃，他就害了自己，知道吗？所以呢，就说人家骂你的时候说你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关照，一定要关照心，越近的人关照的力量越快，就是人念根比较具足的人呢是特别灵敏的，就是这个人反应的非常快就过去吗，一个人的这个执着这个房子啊什么东西了，是不是执着房子，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无常的吗，要这个房子干嘛，就是这个世界的时候人马上要死了还像那个事情，也就是说他这个马上反应到佛法上面讲无常了、啊、无我的这些东西，所以就执着于什么东西他马上就反应了非常快，为什么呢，只有念根具足的人呢非常灵敏，里面对世间万物来的时候了立即就相应，立即就相应，但是有人搞了半天还不能相应，痛苦了好几天，苦啊苦啊苦了几天，一直苦到死都放不下，是吧？其实一念什么什么堕胎呀、啊、什么杀了鸭子啊杀了鸡呀、啊、一念法性你就知道这个是这个哪有这个定义呢，哪有一张哪有体呢，是不是？你一念无声的话就断了，没有我了谁在杀、啊、是不是？过去那个王他杀了父亲罪很重，身上出疮，后来佛陀把他用月光上命用慈悲上治好了以后，他去忏悔，觉得呀我杀了父亲罪过去多么大，后来他就叫他观察是哪个杀啊，谁在杀、啊、父亲的眼睛在哪里，闭着呢，观他自我心一亮就打开了，打了无声，这时罪就没有了，这就消失掉了。与这样的方法忏悔一战，为什么唯除无力诽谤正法，为阿弥陀佛名号，南无阿弥陀佛的净土法门，能除除无力诽谤正法的罪，你再重的罪都可以把你灭掉，不然的话凭什么是罪，不是南无阿弥陀佛我自己灭了，能不能这样讲，不可能这样讲的，这样讲思维名号功德就可以灭罪，知道吧？不是说啊南无阿弥陀佛，那大家都这样的侥幸的做事了啊，这边造业啊，一声阿弥陀佛罪就灭掉了，哪有这样的佛法，这个是骗人的佛法啊，不能这样的去 弘扬佛法，说一声阿弥陀我就灭罪了。那人家听你很感动的说一声阿弥陀，我在你心中说一声阿弥陀，我是你文言图章里面一声阿弥陀，我能灭罪无量的罪。那尊人听到会想一声阿弥陀我就灭罪吗？那我过去杀个父亲杀个母亲我念一声就可以灭罪吗？他的信心具足啊，一声就可以灭罪啊，对不对？他因为全部图章里面就这样讲的是有力量的，但是那听的人呢，他没有啊，他没有前面的关照，也没有听闻过佛法，他念阿弥陀佛就随便的念一声了。阿弥陀佛，这灭掉了吗？还问灭掉没有？他问你灭掉没有？他灭掉了啊，灭掉了。这就是你在控制他了，你控制他，就是说那个人能不能往生，好像你说的算，我不是他说的算了。就是说往生这件事情要你来决定，我不是要某一个人来决定。灭不灭罪是你自己能感受到的，我不是某一个人来给你感受啊。一声阿弥陀佛就可以灭住父母杀我的罪，你念一声，问你灭罪了没有？他不知道啊，因为念一声阿弥陀佛他不知道灭罪，你跟他讲一声我就能，是不是？这个都是骗人，知道吧？所以很多人讲法都骗人的法，根本就不像因的法，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呢，我们观察这个世界，什么叫自信涅槃？自信涅槃是我自信本来就在涅槃之中，它是清净之中。至于我们现在的妄想，这是我涅槃心外面的一点点一点小小小的这个啊，就像什么，就像我不是讲了，就像月亮变更的毛衣一样啊，我们的心就好比是月亮啊，它永远是不到虚空的，是吧？我们的妄想就像水里的月亮啊，生出来的，根本不可得的。他说如果你能够观察自性涅槃的时候，那个你都可以进入阿拉汉的境界。阿拉汉的境界为什么呢？涅槃不来进，就是说你骂我，我坐在那个地方观察，观察声音的本体是无常的，无我的，寂灭的，它是寂静的，生灭灭于寂灭为落，它我不生心啊，诸法自灭，因为它本来是无常，无常就不真实。那么说他一观察这个不真实，他就不理了，他自己就在寂灭之中，他就守住清净本体，不了法性，不了法性本来无常，他有个无常法库的，就可以证阿拉汉。有一些人阿拉汉是怎么做的呢？阿拉汉不是依法住，他有一个无常的法库的，有一个寂灭法可得，他就住在寂灭。既然这个世界无常无我寂灭，他就安住不动了。什么吵啊，什么闹啊，什么是啊非啊，他认为这个都是无常的，这里面没有我，我不应该随着他烦恼。他这个是应该是寂灭的体啊，是众生的分别妄想造业时显现出来的。他因为不敢造业故，自己就寂静在那个地方，他就不理那个法了。所以外面做善事他也不理，做好事他也不理，还是叫无常。这个叫做小乘阿拉汉。大乘阿拉汉就不一样了，大乘阿拉汉是菩萨。他说你骂我，他感觉这个骂的这个声音呢很舒服，为什么呢？诸法的本体，诸法的本体啊，就是清净的，他感觉法界，他就入到法里面去了，就是法的本体就是清净，不是由无常法刻的，他是法的本体就是清净。他说你打我骂我都是我的六道波罗蜜，所谓六道波罗蜜也只是名字而已，到了八地菩萨六道一定要毁掉，转为什么呢？转为自性功德，就是本来具备的体。六道是给我们众生来想的，实际上到了极乐世界连六道名字都闻不到，在此世界到八地菩萨就没有六道的名字了。六道名字什么持戒、忍欲、精进、禅定，这个都是我们犯戒的人不忍欲的人念出来的一个名字。那么说这个 名字到了八地菩萨就没有了，为什么呢？你闻到的时候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你在骂我，本来就是我要忍呐、这叫忍欲啊。那说达到忍无，我到无生法忍，那个才是真忍。什么叫无生法忍呢？就是说你骂我的时候，我感觉到这骂的声音是很亲近的，那应该就是我的法身。哎，就是像密宗里面讲，他说人家拿到沙里的时候，他感觉到是一朵莲花过来了。哎，他这个人他就是已经转掉了，是吧？所以呢，法不能够忍，要转，是要转无生法忍，就是根本就没有忍，因为这是我真实的东西，那个才是真忍的。那里面呢，什么六道波罗蜜都含在里面了，知道吗？那个才是真正的六道波罗蜜，那个是要真正的彼岸。所以我们中国人说的是大乘佛教嘛，那这种大乘修行者，是吧？既然大乘修行者依法而住。一个依法把法变成你的法身啊，那个就是大乘教者。所以呢，人家骂你的时候，人家骂你的时候呢，你要修会啊，这个法你一要死把它拆开来去分析， 知道，人家拿刀来砍你，你想拿刀，哎，这个可以拿刀，还有酒性啊，他拿来砍你，哎，这个人肯定有烦恼，我应该帮助他啊，没砍死没有关系的，砍死了我正好解脱，你脑子这样想是吧，你脑子连贯起来，你砍我利益得失，这就下功夫怎么样，但是大臣关不了，你可以缘起关，可上辈子可能我杀了他吧，这辈子他来杀我，再不行我远离他，这个东西是无常无我寂灭的，我可以不理他不睬他，你打我你骂我，我一切都是无常，我可以去小乘，我在家里去念佛去可以吧，只能躲起来，然后你念阿弥陀佛去，就在寂灭之中，你做一个小乘者，也是个解脱对象啊，是不是，你说大乘小乘尊称随你修了，但是解脱不一样了，小乘的解脱是小乘的解脱，尊称最多到西弥山，小乘到虚空里面去，大乘做大菩萨，现身中做大菩萨，将来可以随意往生到任何一个国土亲近诸佛。所以呢，我们在中国的弘扬大乘的话，就要不但我们要解脱，还要供养无量诸佛，还要广度无量众生，还要亲近无量的善知识，还修无量的法门。所以我们要修大乘者。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自证自缘，就是大乘学者。所以呢，这叫自信涅槃，自信本来涅槃，自信您现在在外面不管到任何地方去，一大乘的心就在涅槃之中，叫做这叫做自信涅槃。如果你有自信涅槃，就是说你还没有闻到法之前，每个人都具足了，就每个人都有佛性一样，每个人都具足了，你住的大地难道他不是住在大地吗，你就感觉到他也具备涅槃之性，这个时候就充满信心，对一切众生充满信心。为什么呢，你站在大地，你没有任何修行，你感觉到这个大地就是自性涅槃，那你对众生就升起什么样的信心呢，你对众生，你站在自性涅槃你都不知道吗，你马上对众生呢产生一种这个无上的一种信心出来，对众生就有信心了，不因为众生老了或者是小了我对他没有信心，他说这一生斗不了下辈来斗，你就感觉到这个人呢跟你呀、啊，跟佛是有因缘的，每个人都是离不开佛，因为佛陀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因为这样的观察走到外面去看你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哪一个不在自性涅槃上面呢，是不是，如果但是你悟到了自性涅槃，就变成什么，变成叫做有余涅槃。什么叫有余涅槃呢，有余涅槃就是吸气，但是你安住在涅槃上面，但是有吸气，什么吸气呢，大乘学者，但是学者往往聚在法上面，就有世俗的学气，阿罗汉聚在解脱上面，他就有解脱的习气，阿罗汉他有执着于解脱的这种习气，我们菩萨呢执着于呢什么呢，度众生的习气啊，菩萨啊，那我们呢还有家人的习气，比如大家有儿子啊孙子啊这些东西，这些习气是你惯习的这个名字和形象，这里像在你面前，这里个名字在你面前都会反映到你身上去，会生出来一些习气，或者对这个名字，就是说明明他就是无我，但是呢我会叫儿子啊，叫爸爸，叫兄弟姐妹啊，这都是无自以来的习气，你把它当作习气想，但是你的心确实聚在涅槃上面，那个叫做有余涅槃，有余涅槃就是阿罗汉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就在安住在有余涅槃里面，他也得到一种解脱。还有一个呢叫做无余涅槃，什么叫无余涅槃呢，就是菩萨，菩萨根本就没有习气了，那是不是我们能做得到的，为什么呢，菩萨没有习气了，完全以尊生而住，以大悲心而住，跟尊生同为一体，跟尊生共一，跟尊生共一个体，但是呢他就是外求等尊生，就是说他对外来讲呢跟尊生一样的，你吃饭跟你吃饭，睡觉跟你睡觉，走路跟你走路，那么说他也有妻子儿女这么一类的东西，但是呢他的心呢，他的心呢根本就无我，他没有东西，他走了就走了，来了就来了，一切聚在涅槃之中，他已经没有习气了，这个叫做无余涅槃。还有一个常住涅槃，常住涅槃就是说你心法不二了，习气也没有了，这个度众生的习气也没有了，比如说菩萨无余涅槃，他有度众生的这个，他没有自我已经没有了，他那里他度众生的这个体，全部的众生就是他，全部的众生，而且菩萨呢度众生的时候不认为是在度众生，他认为是跟佛相应，他说为什么呢，因为菩萨没有我了，他没有，他感觉到任何体都是涅槃，他是要寻喜功德， 到了菩萨位置，从一地菩萨到了八地菩萨，他在聚在佛心里面，到了第四地的时候就寻喜功德了。前面是修解脱，到四地菩萨就修六度，一直到五地、六地、七地菩萨的原型，到了八地菩萨功德已经圆满。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他是寻喜，他把你们呢当作他修功德的观众，在你面前呢，他你是他的观众，讲好听一点呢，你是他的莲花，你是他的母亲。那么讲不好听呢，他就利用你来修他的功德。他就说你，他在你面前呢修人欲、修精、精进、生禅定，一直在学习学习他自信中的功德，他感觉到没有众生。为什么呢？那个功德他在你面前呢，他把你当作佛想，当作功德想。所以呢，一切众生都是菩萨的功德，一切菩萨在功德里面而成佛，知道吗？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人欲就是人欲功德，持戒就是持戒功德，都是在自信中显现出来。所以你看见大地都是他的功德，都是他的功德，看到永远的尊身，对吧？在分别中无分别，在难语中无难语相，在分别里面无分别相，在这个一切相里面没有相，就是说他是不离相，我进入他的功德之中。所以尊身跟佛是同，他是一上没有佛可成，下没有尊身可斗。为什么呢？功德圆满就是佛，所以尊生就是佛，佛就是尊生，是不二的。所以菩萨呢，所谓成佛就是度尊生，他度尊生就是成佛。所以菩萨是这样的对待世间，所以叫做无语涅槃，无语涅槃。如果他有尊生可度，他还是在这个有相之中，还在有语之中，还有息气。到了无语，到八地菩萨，他就断除这个息气，但是还有非常维系，到四地菩萨还有维系的息气呢。所以呢，这个叫做常住，常住就是觉性呢、啊，常住就是觉性呢、啊。那么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觉性，什么东西都是常住的，都是涅槃体。就是说你骂我声音的话，房子、凳子、桌子，它这个本体，它自己没有一个我在观想的、啊，也没有一个呢成佛度众生的这个功德的圆满体都没有，不存在了，它本来就是觉性的体呢。我看到一切体都是大涅槃体，叫常住。为什么呢？宝光如来、宝身如来、妙色身如来、观无生如来，这七宝如来都在那，那个叫做常住涅槃。所以呢，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那么这个世界都是要常住，知道吗？那眼睛讲闻到常住二字的话，功德都是无量无边，都可以解除生死之大事。你看常住二字的都不可思议，常住就是佛住啊！你看他南佛、鱼佛，还有你看那个，你们都是佛啊！色身相位触法，一根头发，一个手啊、脚啊、围城的都是佛，为什么呢？觉性嘛，觉性就是大涅槃常住嘛。那么说哪个地方不是常住涅槃呢？所以呢，在涅槃经里面叫常住。如果闻到以后，闻到常住这个题，你就不动了。不动的时候，我外头没有我了，谁动呢？那么说这个世界就是常住涅槃了，那说那是佛的境界。所以呢，只要四种涅槃，所以呢，这个在极乐世界瞬间它就成熟啊，四种圆满全部得到。那么说你这样闻到啊，原来这个涅槃，佛陀说这里涅槃跟我们这个涅槃是完全合一的，是不是说我们这样的思维一下是违背净土呢？不是这样的。如果你闻一下啊，原来这里涅槃是我想要的，我西方极乐世界的涅槃就在我当下，你这样的思维一下，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这个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四种涅槃就是阿弥陀的愿力。阿弥陀愿力就是因为阿弥陀摄取祝福微妙庄严国土，也就舍死了众生涅槃之体，所以呢，他就摄取了所有的一切尊生，所以尊生之佛性、尊生的境界、尊生的功德，都为佛陀圆满的所摄取。所以你在念时，在念当时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瞬间就把你这个四种涅槃全部倒置于出来，当下即是，是不是？所以大家这个把这个听懂了，我不知道能不能听得懂，能听得懂吗？阿弥陀佛。